好，弟兄姐妹平安，开心又回到中区，在我们最2025年最后的一个主日，而且分享是我最喜欢的主题。OK， 好，就是今天的主题，就是神救赎故事中的我们，神救赎故事，对，神救赎的故事其实就是福音。就是整本圣经，所以这个标题很大，但是我想跟大家快快的走过整个圣经的脉络，去看看，看清楚我们到底是在信什么，我们除了传福音之外还可以做什么事情。除了神救恩，神不只救我们的灵魂，他是救我们整个生命，所以是整个福音到底是什么。所以几个礼拜前我在教我在教基督生平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讨论问题，非常简单，我们只是在讲说什么是奉献的服事，当我们被主救了以后，我们之后怎么去奉献的服事。同学们就很快的回答，读经祷告来教会做主日服事。哇，大家很棒，很快，我们的标准大家都很快，而且都是很甘心愿意的，这都是很棒的一个福祉。但我接着问呢，还有呢？还有能做什么呢？除了读经、祷告、来教会，其实都是在我们的里面，都在内室做主日的服事。我就半开玩笑的，难道你认识神最终的目的就是来教会吹冷气吗？所以大家好好笑、哦、可是他们就用力的想，用力的挤。 OK， 好，就是要服侍弟兄姐妹啊，彼此相爱啊，来参加小组啊，我觉得 yes 都很好。可是还是里面传福音呢， OK， 有一点外展了。 OK， 可是我在问说，可以再具体一点吗？我们除了来教会来传福音还可以做什么呢？全班就安静下来，然后我就想 oh no， 我们需要听一些比较干粮的福音了。我们真的知道神救了我们之后，我们可以怎么来奉献我们自己给神，好，不除了传福音之外。其实 我想跟大家直接讲答案。其实神到最后有一个恢复他的荣耀，所以我们要参与在恢复荣耀的地方。恢复荣耀一定不只在教会，是在社区当中，在外面让人看到神的荣耀。所以我直接讲答案，可是我们会细细的讲为什么这个恢复神的荣耀这么重要。所以弟兄姐妹，很希望大家今天之后就会有一个清楚的答案，神在以往的岁月如何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跟他同工同行，在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岗位上恢复神的荣耀。神创造是美好的，神是信实的，神是想要给我们真的是恢复他的神是公义的，然后神是丰盛的。我们社会很少有这些嘛，那我们要在哪一个地方来恢复他的心意？所以呢，我们就要开始了。我们先来读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起立来读这段经文好吗？我们也请咪咪帮我们一起读哥罗西书1:19-22，
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并且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了和平，就借着他使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和与自己和好。你们从前因着恶行与神隔绝，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借着基督肉身的受死已经与神和好，要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成为圣洁，无瑕疵，无可指责。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慈爱的天父，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你是创造的主，也是拯救与更新万有的主。我们承认在这个世界的破碎，在自己的软弱与罪中，我们常常不看不见你整个故事，福音故事的全貌。 但求主你的灵再次开启我们的心，使我们看见你从创世纪以来的美意，以及你在历史中持续运行的救赎计划。主啊，当我们聆听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主其实我们看见你的恢复已经在基督里面开始，你正在医治，你正在更新，你正在翻转这世界，也在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不仅仅知道你的故事，更愿意成为你所新造的子民，在今天我们所在的地方活出将来国度的荣美。愿你的话开启我们的眼，我们破碎在你里面有盼望。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好的，好，我们也开始我们今天的我都先告诉大家所有的我们的结构。第一个，我们要来看整本圣经的结构。其实神就从创造开始，然后呢就神人就堕落犯罪了，开始关系破裂，然后我们会讲到耶稣的拯救，十字架的复活，跟神国度的恢复，一个新天新地的盼望。所以就是 revision， 我们一整年听了这么多讲道，我们就整个可以在年底的时候总结一下。好，那我们就第一个先看神的创造，美好的起初。我们也从经文开始，我们请咪咪念创世纪，大家一起念一章一到五节。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的，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是的，这是我们圣经一开始的经文，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那你有没有想过，哎，神为什么要创造这个世界呢？一开始很混沌的时候，空虚混沌黑暗，什么都没有，他为什么要创造这个世界？因为他觉得很无聊吗？神无聊，随便弄一些东西出来。当然不是，他有一个目的。所以你有没有仔细去看圣经？圣经是怎么描述神创造的过程呢？他是很艰苦的在那边创造，还是很开心的，还是心怀恶意的？你知道蚂蚁，我就是把你搞得很奇怪，对，是吗？你有没有仔细的去看过？所以创造创世纪的第一章，其实一开始没有什么神学的理论，它不是神学的道理，可是它就在描述一个创造主在动手做事的画面。他就说要有光，然后光就出现了，很有画面感。他说把水分开，让旱地出现，让植物长出来，他安置日月星辰，他造鱼造鸟造牲畜，所以很有画面的一个一步一步的在手中，他的手中万物就被造出来。那你觉得神正在创造这些万物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怎样的？开心的。是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的，圣经是怎么描述的？他就说 OK， 一开始创造光的时候，他就说他看光是好的。然后呢，他第二天创造，第三天的时候，他又创造很多青草种子的菜蔬树木果子，然后神看着就是好的，都是好的。第四日他还是好的，第五日还是好的。所以他就一直每一个阶段，圣经上都会特别加上一句他在做很多事，他就突然硬塞了一句，神看着都是好的。他不是勉强可以哦，他不是勉强，他不是将就用用吧，我就创造这些树木出来你将就用用吧，而是他回头看自己所做的，心里 就觉得哦，我好满意哦，我很开心这样子创造的过程。你可以想象了吗？一个很有智慧的，很有大能的，他可以创造任何东西的，蛮有能力的创造主，他一步一步的有计划有次序的把世界架构起来，然后停下来，每一步停下来，然后退后几步，然后就欣赏自己刚做好的杰作，心里想说哇，这真是美好。然后呢，第六天他就开始创造人了。 OK， 他就创造人，然后他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把管理看守延展这个世界的使命交给人。然后圣经说了一句比较不一样的，就是他创造的最高峰，神看一切所造的，哎，这个还是第几天？第五天。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就 climax 最高峰甚好，他满意的最高峰。然后呢，神，我们就知道神创造这个世界不是因为他无聊，他也不是在做实验，而是他带着喜悦带着爱，有目的的，不是随机的在做这个世界。他用心去预备一个甚好的世界，而且把我们放在里面，放在里面，然后照着他的形象被造在这里，一起来认识他，一起来管理，一起参与他的工作。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世界常常每次给我们一些道理，他就觉得哦，是一个宇宙是个大爆炸出来的，是一个巧合出来的。可是不是，不是，我们回到圣经的当中，他告诉我们是有一个爱我们的造物主，万王之王，精心的设计。所以我们的存在不是一个意外，而是神故意的把我们创造出来，把我们放在他的救赎故事里面。所以他有纯全良善的心意，他有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这个都是在圣经里面。所以世界不是偶然的，是神用喜悦智慧目的创造的。我们可以一起重复这一句话吗？好，
世界不是偶然，而是神用喜悦智慧
有目的创造的。好的，好。所以我刚刚跟小柔讨论恐龙在哪里，因为我的组员每次看到创世纪，他一直跟我说人都出来，为什么没有恐龙？第六日，大家可以去看第六日。 OK， 好的，然后我们就第一个讲完了，我们来讲第二个，人的犯罪然后关系的破裂。大家熟悉圣经其实都知道之后发生什么事，好景不长。然后我们就请咪咪再帮我们读创世纪三章一到七节。
于是女人见那果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于是她摘下来吃了，又给她丈夫，他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
对，所以年轻的弟兄姐妹每次读到这个的时候就很生气的，就来跟我说，吃个果子有那么大的事情吗？怎么会就把它，你知道，踢出伊甸园了？这有什么问题？吃个果子而已嘛。可是神其实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也一起念，
耶和华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是的，这是神的命令，神讲过，这没有很复杂嘛，就一句话，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一个你不可以吃。哎，果子那么多，千千万万种，在伊甸园里有红的白的，什么还会变颜色，什么都有，就一颗不能吃。但为什么亚当夏娃还是吃了？是他们脑袋不好吗？还是没有听清楚神的命令，记忆力很差？还是真的伊甸园其他的东西都已经不见了，没有东西吃了，肚子还饿，一定要吃那个？ 当然都不是，真正问题就是人要故意去不做神的事情，故意要挑衅神。所以伊甸园里面有神的话语，有神的吩咐，然后蛇也进来了，有蛇的话语，蛇的这些鼓动的话语，可是他们却选择相信蛇的声音，他们选择相信自己的感觉，我比较对神讲的，我考虑看看，我只是一个考虑而已，所以相信自己的判断，相信自己的欲望比神的吩咐大，不相信神，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所以吃果子，吃了哪一个果子不是重点，是拒绝神的权柄才是重点。所以人的堕落不是一个吃果子的动作而已，而是一个心态开始，我想要当神，我觉得我比神还要厉害，我想要定义自己是什么好的，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所以我不相信神的话，我比较相信我自己的感觉。所以罪呢，不是一个动作而已，而是一个故事的转换。人离开了神的故事，神 帮我们设定了一个美好的故事，但人离开了，我要我自己做决定，我不想要听你的，开始自己写自己的故事。所以呢，从人 转身离开神的那时候，堕落就开始了，就开始带来很多的破裂，很多的破灭，全面性的破坏。所以讲四重的破裂，其实神学院你知道都很喜欢写很多标题。所以哦，跟神的破裂，我们就看到亚当夏的哇，就开始躲避神，在害怕神，我们也跟神的灵命跟亲密关系的破裂，与彼此的关系破裂。所以亚当就怪夏娃，夏娃就怪蛇，我们的人际关系就会走向竞争，走向伤害，而且我们就开始隔离彼此，我们不想要跟彼此在一起，与自己更是破裂的，我们有羞耻感，那个无花果树有的叶子，恐惧，我们身份混乱，我们忘记了我是神的儿女，我觉得我是背叛者，开始自我不已经不在神的爱中了，就跟自己破裂。最后一点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与受造界的破裂，土地受了咒诅，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好，土地也会受咒诅，我们工作变得很艰辛，而且死亡也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现在我们就处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我们不认识神，我们的劳苦不一定得工价，我们之间是彼此竞争伤害，个人主义很喜欢就自己自我跟别人隔绝，我自己想要怎样就怎样，很多自我控告，身份的混乱，我们的环境也被我们搞得，你知道每个礼拜每天其实都可以在新闻间看见土地受咒诅，工作变得很难。所以堕落呢，就是活在罪中，不承认神的主权，人以为靠着权力成就，我自己做权力成比别人好，自我成功安全感，就是圣经所说的偶像，他就我们觉得这些可以拯救我们自己。所以其实对，好的，我就不要再讲一个例子好了。所以其实工作神本来就是叫我们管理，我们就是叫我们去延伸这个事情，所以工作本身是神给我们的使命，是好的，它是带来创造力的，它带来很多祝福的，可以彼此祝福的。可是如果没有神在工作里面掌权，工作就变成我们的身份来源，因为我们忘记神的顺序，我们就会过度忙碌，我们就会竟拿这个东西来竞争比较，贪婪跟权力，工作会压垮家庭，会压垮人际健康，然后工作本身没有错，但是我们方向走偏了，就会变成现代的偶像，工作其实美好的，可是我们离开了神，就变成一个偶像。好，所以我们今天看见堕落，不是 做了什么事，不是吃一个果子而已，而是因为我们不选择不听神的话，离开神的故事。罪呢，带来全方面的破坏，跟神、跟人、跟自己、跟受造业都是破坏的。世界的结构仍然良善，可是没有神，我们的方向就被扭曲了。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自己，我们是活在神的故事里面，还是我们活在我们自己的故事里面，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还是你的神的故事顺服神，靠自己的力量顺服我们自己。好，所以呢，总结，人的堕落就是离开神的主权，让原本圣好的世界全面走向破坏与失序。哎，我们一起念一下总结。
人的堕落就是离开神的主权，让原本圣好的世界全面走向破坏与失序。
好的，我们到 climax， 又是高峰，是耶稣的拯救跟十字架的复活。所以我们通常聊到救赎的时候，我们会直接想到新约耶稣十字架，十字架的舍命复活，让我们跟神重新的连结，完全没有错，是的。但是神的救赎心意，因为我们又讲回去圣经，它不只是在新约的时代，而是一条从旧约到新约整个贯穿圣经的故事，从以色列到耶稣，从耶稣到教会，整条的长路。所以我们就快快看一下，哎，这个在圣经里面是怎么描写这个救赎的。所以首先神呼召以色列，以色列是神救赎故事的起步。为什么呢？因为神要透过一个民族，一个真实的民族，活在这个世界当中的群体，向全世界展示他的心意。所以呢，大家年轻人很会问我问题，所以大家说，为什么神拣选以色列，不是拣选中国人？中国人很聪明啊，中国人又勤劳又努力又忠心，为什么神要拣选中国？神拣选以色列，不是拣选中国？然后会想很久。我觉得神要希望神拣选中国吗？我觉得有一点累。这就是我们继续听下去。其实神拣选以色列，他不是偏心，我们只知道他就是我们的长兄，一个 model， 一个榜样。他不是特爱，因为他爱所有的万族万邦。他的计划就是用一个民族为舞台来启示他的救赎。他是神给世界看的示范版，来看看我的百姓应该长得什么样子。所以呢，以色列是一个示范，一个示范。所以他会透过立约、律法、祭祀、先知，他都一直在告诉我们，哎，神的国度是什么，应该什么样子的。他透过立约说，神就说，你们是我的子民，我是你的神，我跟神的人一个群组跟人的关系应该是怎样。透过律法，他教我们要如何活出公义，活出圣洁。他透过祭祀制度，可以告诉我们罪的代价是什么，什么东西有救，有代赎，有赎罪，赎罪。所以透过君王、先知，也指向一个真正的神，一个真正可以救的那一位。所以整本圣经其实都在为救赎铺路。所以以色列的整段历史就像一个镜子，让我们看见一件事，人离开了神就会叛逆。大家有没有回去看士师记、列王记、历代记？先士师记，人就犯罪了，然后受苦了，他们就呼求神啊，神啊，帮助我。哎，神也帮助他们，神帮助他们，他们丰盛起来以后呢，又 relax， 又开始做一些犯罪的事情。士师记就是一个接一个循环， 列王记历代志也是，君主好的时候百姓就跟着兴旺，君王离开神的时候全国就一起堕落。所以以色列是反反复复，起起伏伏，他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站得住。所以我觉得想要中，所以回来到弟兄姐妹的问题，哎，为什么不拣选中国人？我觉得以色列人，我们也一直在看以色列的故事，以色列犹太人是同一个，也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以色列就是犹太人。所以我们看犹太人的历史，哇，他们真的几千年没有断过，他们人不多很少，可是几千年没有断过，他真的一直就在我们的榜样。可是他们也真的是很快的高高低低差很多，因为他们就是，是的。所以好的，所以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了，你回去自己想，自己祷告，为什么神要拣选中国人吗？所以整段历史告诉我们，人需要的是一个真正的救主，他不是一个偶尔进前的士师，不是一个短暂有神同在的王，也不是一个有能力的先知，而是一位永远与我们同在、永远不失败的救主。所以呢，好的，所以整本的旧约盼望、所预言、渴望都集中在一句话：弥赛亚，弥赛亚，弥赛亚要来，救赎主要来。好的，所以以色列就是救赎故事的展开铺陈，耶稣就是这个高潮。哦 ，OK， 失败。好的。所以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故事的高潮，所以他是旧约所有预备的完成，就是故事的高潮，让我们世人未来的人、之后的人，所有人焦点都转向主耶稣。这是在圣经里面的结构。所以因为耶稣是真以色列人，他完成了以色列完成不了的功课。以色列在旷野四十年试探失败了，可是耶稣在旷野四十天试探得胜。哎，记得殿顶高山，还有一个什么吃食物的，对，所以以色列多次的不顺服，但是耶稣完全顺服父的旨意。耶稣也是真的人类，他活出神起初创造人的样貌。所以呢，你如果想知道符合神心意的亚当应该长得什么样子、做什么事，就看 主耶稣，他是真正的爱人、真正的公义、真正的圣洁，也有真正的自由。主耶稣也是真的君主，他不是来建造一个地上的政权，而是把神的国度永永远远的带到人间，不会灭的。我们这几千年国家物转星移的，可是他的国度永远不改变，他所到的之处就是黑暗退去、邪恶退后，他的统治、他的更新恢复再开始，然后他的医治、神迹都是新创造的预尝。 OK， 告诉我们未来的新创造没有病痛、没有破碎、没有压制，他医好，他的医治很快的发生，十字架跟就解决了罪和死亡的根本问题，复活有永生。所以他十字架死了但复活了，粉碎了罪的权势，死亡的毒钩不再是我们的威胁，在他里面我们复活有永生，而且复活有身体的，因为才会遇到这个复活是灵魂的复活吗？没有没有，全部的复活。好的，还有升天掌权，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一直到现在还在活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呢弟兄姐妹，耶稣的故事耶稣不是整个救赎故事的一部分，而是整个故事的中心 center中心点。所以呢到现在还是这个救赎故事还是正在发生，是就是教会，就是我们就是 救赎没有在耶稣升天的那一刻就结束了，而是从那一刻开始教会就诞生了，教会被差遣出去活出他的救赎，所以是在地上活出神国的样式。所以我们要活出神的样式，不只在教会里面，在外面也是哈。他的心意，他良善的心意，他的公义，他的信实。OK， 教会也是神国的预藏、样本、代言人，所以我们都是神国的样本、代言人。所以你里面有破碎、失丧、担心、害怕，我们试着靠着主耶稣活出神国的样式。世界看见教会，就应该看见神到现在还活着，神现在还要活着。所以呢，我们就小结一下，所以我们就一起念这个救赎从
以色列开始，在耶稣完成，由教会延续，让世界看见神仍然掌权。
对，今天没有很多故事，不好意思，就很多很硬的知识。好的，我们就最后重要的部分，所以就是神国度的恢复，新天新地的盼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以为耶稣来只是救赎我们的灵魂，我们这个很 airy fairy， 很灵魂而已，好像神只在乎我们死后会去哪里。这是很严重的错误，你把救恩看得太小了，救恩太小了。他要救的不只是我们的灵魂而已，他救我们全部的人，全部的社会，全部的世界，全部的环境，整个地球，整个世界。他救的是现在，是救所有的东西。所以代表神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都是他的范畴，我们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恢复和好合一，他要恢复我们之间的关系，他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跟彼此的关系，跟自己的关系，跟受造物的关系，整个世界他不只想要恢复我们这个人的灵魂而已，灵魂体只是一小个而已，它是全部灵魂体它都要恢复。所以这个救恩呢是宇宙级的恢复，全部全部的恢复。所以呢它再延展展一下，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少去想除了自己的灵魂还可以救什么。它要救我们这个城市，我们城市如果有什么不公不义的事情，有silent seeker， 难民，不公义的事情发生，文化如果文化不见了， Aboriginal 的文化不见了，我们的穆斯林群体被错待了，错误的误解了，或者我们的以色列人，这个是什么犹太人，他们的 shooting， 我们就是错误的以为，很多人就觉得以色列人杀了基督，所以他们就仇恨以色列人，这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去翻历史，你去问 ChatGPT 以色列人的故事是什么故事，来认识他们。所以就文化，整个文化，每一个人的文化，我们去中东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大家包头巾包得很那个，就是觉得我们如果在澳洲看到这些包头巾的女人，会觉得他们好像很不合群，他们好像很奇怪，我不想跟他们站在一起，因为他们是穆斯林，好可怕。可是我跟娇娇去中东的时候，因为好热啊，中东白天的时候又是沙又是尘又是太阳，好热啊。可是真的你全部包一包的时候觉得凉爽多了，哇，然后我就觉得，而且因为它有风沙，那个头发里面都要去洗，每天都要洗头发，都很多沙洗不掉。可是你包一包的时候，两三天可以都不洗头发 ，OK 的。 所以我就觉得哦，原来他们包这个东西是有好处的，是比较凉爽，是比较干净的。而且我发现他们那个拖起来的时候里面很美耶，他们里面对外面都是黑色的嘛，然后或者藏青色的很暗颜色，里面都是粉红色的白色的，然后画整套的那个装扮都画得比我们还浓。我就想说哇，这是所以其实我们认识一个文化，其实我们就是恢复每一个民族在神心中的心意，我们就不会去错误的对待，我们就不会你知道就变成产生仇恨。这个是世界上要我们做的事，就是对不同的人就是跟我们不同的人你就跟他产生仇恨。可是没有，神来是要我们恢复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OK， 所以旧土地旧环境，环境跟我们基督徒有关哈，不要以为我们只是来救灵魂的，我们还是要救环境，爱这世界，因为这世界是神所创所有的美好的，所以救整个世界也是神恢复工程的一部分。所以呢其实他要我们恢复是他整个荣耀的记号，整个在世界上荣耀的记号。所以我们奉献的服事可以很多，讲都讲不完的。救恩不是带我们上天堂而已，而是让天堂进入到我们生命里，然后透过我们流到世界里面。所以呢，他恢复所有他所创造的一切，这就是福音，恢复所有创造的一切，这就是福音。所以想想创造是神先主动开始创造的，救赎耶稣来也是神主动说他要给我们救赎，把我们抓回来的。恢复神他没有选择他一个人做而已，他没有选择 我就送一个耶稣来一个人做恢复，没有，他是要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他不是拣选 Michael， 拣选牧师，拣选小组长去做而已，他是拣选所有的人，所有的人，他所有的儿女一起同工同行，不是因为他需要我们，不是他需要我们去做，而是他愿意跟我们一起跟他同享这个喜乐，一个恢复的过程，同享而且战胜魔鬼，很开心的同享这个使命完成达成，同享哎，我们在恢复的过程当中看见他的荣耀，看见他的荣耀，而且共享这个荣耀。荣耀当然是神来的，可是我们一起参与在这样子荣耀的事工当中。所以呢，神的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说得非常清楚。好 ，OK， 我看看清不清楚，就是有点难解释。好，我们一起念：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所以我们是他的工作，一开始神就有计划，就有心意，他亲手塑造我们，预备，而且在耶稣基督里预备我们，预备我们一直看见耶稣基督，看见神的美善，看，然后我们很心同，我们agree fully agree 的来做行善。这本来就是神整个计划，所以呢，我们的每一个领域，家庭、职场、文化、社区、世界环境，所有都是耶稣基督救赎的地方，耶稣基督的救赎要临到的地方，我们恢复他的荣耀，恢复他的。恢复整个神国的荣耀，在我们现在还没有过世的时候，现在就可以开始了。我们被他，你受洗的那时候之后，你开始认识他的荣耀， 参与他的恢复工作，就开始做了。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不参与神的这个恢复的使命，会怎样呢？有没有想过？其实，你都尝过了神的主恩的滋味，你回去不参加神的荣耀，你就会慢慢的忘记神了。因为这世界很厉害的，它有很多电视、电影、Netflix， 那个什么 Prime， 什么很多电视一直来跟你说一些跟福音、跟神的故事完全不关的东西。没有神的光照，没有跟神连上线，没有参与神的使命，你没有参与，其实你就是你很难听到他声音。我们真的是参与在里面，就可以常听到他声音，我们就会枯干、停滞、冷淡、失去方向。所以不回应使命，它不只是你停止而已，不去，你知道，不只是停止而已，而是远离，你就开始远离，所以失去神原来要给你的祝福。因为呢，我们是为他所造的，我们为他的计划所造的，所以离开他的命定，我们可能永远不会觉得满足。很忙，我们可能这世界上很忙很忙，很多需要我们的地方，但是不会丰盛，可能很成功，但是不会有平安。很多活动，可是心里都是干干的，干干的，没有在里面。所以恢复是神的心意，也是我们的呼召。然后呢，如果参与在神的心意当中，恢复心意当中，经历所有神圣经所说的所有的喜乐，更大的力量、能力，更真实，我们被创造出来是什么？什么？我们有什么恩赐？有什么意义？有很丰盛的关系，圣经中所有的和睦关系和好。哎，他们，我上次有讲到，他们初代教会一直被创造，初代教会那时候的背景，其实就是以色列人跟万族万民是不相来往的。可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他们愿意和好。以色列几百年都是不跟人家和好的，可是他们会跟外邦人和好。我们也是，我们和好就会一直有更丰盛的关系，更贴近神的同在，因为我们走在神预备的道路上。所以我们看完整个救恩的故事、救赎的故事，我们知道神创造的美好，他一开始美好的心意，我们人就觉得我们自己可以掌权，我们开始堕落，开始破碎。耶稣基督来的救赎，然后我们末后现在我们如何恢复回去到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发现一件事，神的故事都不是神做了什么而已，而是我们被救以后要继续如何彰显他的荣耀，彰显他的荣耀，跟他同工同行，跟他的荣耀一直同在。 OK， 所以呢，最后的小结我们一起念，
恢复不是神一个人的工作，恢复是他邀请我们一起完成的呼召。
所以我鼓励大家，真的不只是在教会彼此相爱，而是在教会外也看见哪里没有光、没有盼望、没有公义的地方，让人都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可以自己祷告，跟神祷告一下，哪里我的光，我现在有神的光，我可以把这个光去照到哪里去。好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走过了整个神救赎的故事，很快的整本圣经，也看见神的心意是多何等的何等深广。所以他要我们活在神的原本的故事里面，被福音不断更新，被福音塑造，让福音成为我们每天行走的力量。所以就又回到我们之前的我的小组就问，为什么要放那颗石头，那个 那个善恶之树的在里面，让我们引诱我们犯罪。我们如果不吃那个果子，我们不是一直就是活在幸福快乐的日子？为什么要让我们有看到这个？你就不要放那一颗果子就好嘛。可是我觉得，这是圣经没有了，我自己的解释。我觉得如果我们没有去走这一招，可能我们不会 appreciate， 我们不会，对，不会感恩，就是神是这么好的，因为我们就理所当然，神就是美好。可是因为我们走过死荫幽谷在上，我们就真的神知道神是多么多么好的。你自己可以回去，去这个不一定要 take it in， 你可以回去再祷告去思考。所以呢，福音是一个生命，它不是一个资讯而已，它是要我们住在其中的生命。他说，耶稣说，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里面。所以不是接受他一次而已，不是那天受洗我接受你而已，而是我们天天都依靠他，天天回到他的里面。他也是来塑造我们的价值观，我们世界的价值观跟属天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我们如果没有常常活在这个福音的价值观，被福音更新，我们就会回到以前的那个模式。好的，这个都一样。OK， 也继续的提，就是顺，谦卑顺服他的话语，每天读他的话，思考他，谨守遵行，真的行出来，真的行出来。也不要让我们自己心太忙碌，世界声音麻痹，我们要知道有大使命。好的，所以这命令不是只是给宣教士，不只是给牧者，是每一个被基督宝血所买回来的。好的，所以呢，我想要在最后的时候分享一个我们去马来西亚清轩的小小的故事。大家应该都还没有听过，我明年会开始，我们有五位弟兄姐妹去到马来西亚去参加这个清轩，明年就会开始听到他们一个一个的分享。所以我自己是因为我在宣教里面其实听到很多，已经知道很多东西了，所以其实我没有期待他还可以让我知道任何新的东西。可是呢，我第一次看到因为我们的他的 highlight 其实就是80多位的宣教士，有划船的，有 SIM， 有 Interserve， 这三个大的，最大的也没有最大的，就三个很大的宣教机构，他们聚集了他们80位宣教同工、宣教士来到马来西亚，来祝福这一群年轻的华人。哎，我很少看见，我没有看见这么多宣教士聚集在一起。然后我也没有想，我就知道他们很厉害啊，很好啊，很有生命啊，所以其实我有期待跟这些宣教师聊啊什么什么的。可是当然他们私底下跟我们分享也是很棒，可是我比较震撼的是他们80个人站在一起的时候，在台上然后唱歌，然后为新的一代祝福，然后那种他们也只是唱歌而已，然后就是你的感觉，我的感觉就是一个他们就是掏心掏肺的要告诉我们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跟神同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然后我就是很整个震撼，就觉得哇，怎么会80个小基督哎，就在你的面前，然后告诉他们，告诉我们，生在耶稣基督里面跟随他的道路是一条多么美的道路。我就觉得他用他的生命在讲，然后当然是三天，就是一首歌5分钟10分钟最多嘛，可是那时候就真的是震撼我，我就觉得哇，真的是这么棒的小基督，只有在世界各地里发光发热，照样 照亮最黑暗的角落。我觉得就整个狂哭，不知道在哭什么东西。神的恩典都在那里，神的荣耀在那里，神的见证，人的见证在我们的面前。很多人那时候是不能露脸的，那么热的天气，因为不能露脸的，有时候早，他们其实都在中东，有一些逼迫的地方，是很热烈的。然后呢，他们也是，他们就当然是他们在几天当中跟我们分享，他就也很敞开的告诉我，选择这条路是不会有钱的，你不要想有钱，不要想有钱。然后就你知道，我不知道，我知道这个 fact， 可是我想很年轻的弟兄姐妹其实都还在这个 struggle 里面。没有有钱，然后可是发现我们之后一开始他分享我多辛苦啊什么什么的时候被逼迫，他的那个故事我就不一一讲了，因为可能会踏到别人，之后有人会一个一个来分享。可是他们就告诉我们，他真的是平安喜乐，真的是说不出来，可是他的平安喜乐就是在那里。然后陈维恩牧师也告诉我们说，有人为一千万卖，就是做任何事情，卖器官，卖儿子妻子，可以为了一千万卖任何做任何事情，但是有人宁愿放弃赚一千万的机会，就是为了要得生命。所以我们的呼召其实是比一千万还要有价值的，还要有价值的。所以弟兄姐妹呢，就愿我们不仅是听福音的人，而是时时活在这个福音的更新当中，超过世界上所有的成就、金钱、人的眼光，可以真的活出神的荣耀，在地如在天，我们享受在人神的同在当中。好的，我们就请敬拜团来带领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